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哦，我们终于要回归本业了。
在一次复健之后对，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终于要来聊韩剧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聊用平台来聊，我们来聊一下 Disney Plus 上面的这些，就是我们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应该这几个月看的韩剧。
前几个月不，上阵子啦。前阵子的话，蘑菇比较认真看，然后我就有点懒散。然后这阵子反过来是我比较认真看，然后蘑菇就有点懒散，但是就是我们的共通点刚好就是可能刚好都有看到迪士尼 Plus 的剧，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聊聊他的剧。
对，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有休息一段时间啊，然后其实有几部韩剧都还不错，我们那时候也都没有聊，所以我们就打算这次就是直接来把迪士尼 Plus 上面几部韩剧我们来聊一下。那我们照时间好了。
对，
照时间。然后第一部其实是较量人生，其实这部我还蛮喜欢的。它算是迪士尼周三的原创剧，就是如果大家有长期在看迪士尼就知道，它其实周三现在他们都有它的原创剧部分。这一部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它其实是有点有趣，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广告代理公司，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是一家集团，我是一家公司，我要推一个产品，然后我就会找广告公司来帮我写这个广告的行销宣传计划，然后包含档期怎么拍呀，然后或者是我要用什么策略啦。然后因为最近刚好不是最近，就是这几年其实大家就会开始走到所谓的内容口碑行销，就是所谓 KOL， 或者是说不再是那个像以前就是找那个什么光鲜亮丽的艺人来代言，反而都会找一些小素人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是小众 的一些声量的人物来处理。那较量人生有点像是这样子的开场。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那时候看到女主角是李允熙，然后男主角是洪钟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
但有文素丽
对，然后心里就会有一点上上下下，这部要看吗？然后因为又有文素丽，然后那时候我又抱持了一个反正就看个，其实老实说看韩剧都是这样，你就看个前两集其实不会有损伤啊，就是说就是你反正就是看一下，
好看有好看就捡到啊。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开了第一集来看。哇，第一集我就觉得，我先不讲说就是大家演技或怎么样，我觉得第一集的故事就很精彩。第一集故事是讲一个新服务的一个上市，然后他们就找了很多就是排就是前面那个记者会啊，然后有点像是那种见证会，然后他就刚开始他就有点不跟你讲说他在推什么服务，他们就只在讲说他可能找人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该答应来的人都没有来，结果你知道那是什么这样的服务吗？
是什么？
遗照服务。
哦，
就是你可以先预先拍下你的遗照，然后说下你的那些你的感言之类的。他就是用一种就是你会没有想到，哇，是这个这样，是一个这样的服务。当然有稍微小狗血一点，就是就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啊，就有一个人就说啊，他要用这个服务，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要用，他就说因为我癌症了。
哦，
对，然后就这样带过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有趣哦，就是他开始有打一些点出来，就是女主角是朴允昭，那她其实就是李允熙所饰演的。那她其实在里面她刚开始设定她就是在一间很小间的广告代理公司工作，然后她当然就是没有什么资源嘛，可是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因为包含就是她就是所谓新媒体行销的人才，因为她就是很懂得用这种 KOL 或者是这种数位媒体广告来做行销，跟过去传统大家看到那一种
打广告不太一样，
电视啊或者是实际的那一种户外媒体广告其实是不一样的。他这边的男主角呢其实是柳才敏，是洪钟铉饰演的，他们两个是国小同学， 然后只是说两个人的、哦、就有点像是青梅竹马，只是是两个人的那一种学历差蛮大的、嗯、因为朴宇你知道他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他等于是念了，他等于是自学高中毕业，然后念了类似像空中大学这样的学历。然后男主角呢就是一路就是反正就是成绩很好
S 大之类的，
对对对，是，然后进了大财团工作然后他在公司工作，前面也很好笑，就在公司就是所谓那种大财团工作就是光鲜亮丽嘛，可是他对于工作就是一种老板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像女主角
热情，
对，女主角是在小公司，可是他是非常有热情的，他会有那一种肩膀或是责任感，他会觉得就是这个产品一定要成功，这是我的责任、嗯、那男主角就是哦，要发新闻稿就发新闻稿，我也很会就是很会写很会掰，但他对这个产品没有热情、哦、就是有那一种给予
差，
嗯，对，所以他其实整个故事就在讲他们怎么去开始，然后中间好玩是文书力大家在后中间进来嘛，然后文书力是叫做契约永续的永续长，其实就是有点企业永续，如果大家有去发现就是一家公司要能够永续的话，它可能包含从它的当然从它的软硬体要去改变、嗯、然后其实
还有形象也很重要，
对，然后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公司的文化要改变，所以它里面其实又牵扯了，它里面有写到一大段就是关于那一种，因为男主角所在的公司是个大财团，
嗯嗯，
然后还是那一种很保守的财团，讲简单它里面主要例子就是女生如果怀孕了
哦、就是要离开这个职场，
就算你不离开，你回来你孕假休完回来之后、啊、你就是会转移工作的场，就是组织，就是从可能原本你是可以已经要可以升上代理或者升上次长组长，可是你孕假回来之后你可能就去杂物间打杂的那一种，就是你还是会有让你保留工作，可是其实就已经
无形中就降了你的，
对，就是很歧视女性的环境、嗯、所以它其实整个故事就是又从广告代理的一个手法来讲，然后又讲到这种企业文化的改变，然后文素利就是他算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他自己那个他演的那个角色呢具影真，他里面的背景是这样，就是他是有生了小孩之后他想要去国外留学、
嗯、
可是家人都反对，所以他最后、哦、
很传统的，
所以最后只能离婚然后出去念书、哦、然后可是他的女儿就非常的不能够谅解、
嗯、
但是其实整个戏很短，但是十二集，但我觉得还蛮精彩，就是他蛮多这种议题他有带到然后有去探索，其实像郑宇浩就是东方神起的那个、
啊、
对
队长，
队长他也在里面有演出、
嗯、
然后、
嗯、对，
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是如果你很喜欢那种不是那种，他绝对不是那一种大制作，可是他是那一种叙事性很强，然后是那一种每一集他都有一个论点在跟让你去看的，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话，我觉得这部是还蛮适合推荐的。
嗯，
就至少我自己看完很喜欢，然后而且我觉得林允熙跟洪钟铉的演技都有让我就是
都有进步，
对，都有经验，而且很算是我觉得也很融入角色，所以我自己看起来是很舒服的。这部我真的自己很推，我是真心很推，
不用讲这么多次。
没有，我自己是很推，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的声量比较低一点。
嗯，我了解，有些就是你觉得好看的剧，但是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播出on档那个时期是没有受到瞩目的，嗯、但是你会想说，其实它有讲述很不错的内容，然后你想要大家去看。
我觉得这种就是很诚诚恳恳很扎实的在讲叙事型的故事，而且他没有用很光鲜亮丽的那一种演员或者是很大的制作，我觉得其实这几年蛮少的，坦白说、
嗯、
对，所以我自己是真的还蛮推荐这一部的，推推。嗯，然后第二部呢我们要来聊就是最近还是很红啊，安孝燮要出现的《浪漫医生金师傅
三》、嗯、
对，其实这部我们之前有稍微聊过了，对不
对？
对
对，
没有想到他已经拍到第三季了。
对啊，
而且没想到其实收视率还是很好呢，
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季播还蛮就是一季一季的这种还蛮成功的典范、嗯、
对，这已经是国民医生剧了，我觉得
对
金师傅，
金师傅
觉得这一部其实前面我们有聊过一些了啦，然后我觉得后面的重点啊 不外乎大家就放在有人回来了，那个男人回来了
，Someone come back，
我们的江东柱回来了，
这很重要。
而且他出场好帅哦，为什么出场的时候还胖怕吓？就是那个医生跑没有？
这可是这个一定都要的啊！我一说都要这样拍，就是我觉得金师傅还蛮会拍这种就是很热血的，然后让人有期待感的镜头。
对，就是导演，就是柳导演，真的很会拍这种，你知道吗？然后江东柱回来 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一部好笑的是那个那时候大家就一直在倒数，江东柱什么时候回来？刘雨欣什么时候上场？这一周没有啊？怎么还没有啊？这一周没有啊？预告了，然后哦，出来了。我觉得我看那个舆论就很好笑，你知道？你们这样放暗笑线在哪？
因为毕竟他是第一季的台柱嘛，就是除了那个，就是还蛮受人瞩目。然后真的从第一季，如果一直都爱看《浪漫医生金师傅》的忠实观众的话，就会知道说，哎，第一季他的表现如何，他可以在第三季再回来。其实因为以前的话，其实季跟季之间有时候是不会连接的，就当然除了主要演员以外，然后没有想到说他可以再 come back，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通常有时候这种季播的，就是如果你演员红了哈，就是不是红了啦，就是可能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演员的规划，演技之路的规划。其实有时候就是档期不能配合，或者是他回来的角色或者是什么，他已经跟他现在想要经营的方向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刘演习愿意回来演江东柱，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还蛮感恩嘛，
安排的不错，就是他安排回来，然后他回来跟其他人的对立其实就安排的不错。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江东柱回来的时候对着徐宇正讲说，你不能学着金师傅的路，你不能完全照金师傅的路在走，
他这种学长般的言论，
对
前辈般的言论，
就是说金师傅是金师傅，你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而且他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是在，因为他其实是那个金师傅的 Plan A 嘛，车震完才是他的 Plan B 嘛。那一段金师傅也很帅，金师傅真的骂人的时候超帅的。
对啊，因为有些人嫌他在第三季的时候太温和了，然后
真的是
对，就是然后他就说不要这样子，演了三季以后就是年纪也大了。对，就是那个脾气也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和缓一些。
对，然后就是 Plan B 车真万教授离开之后，就是 Plan A 就是江东柱回来嘛，然后他一回来的时候也是病病格，就是
一定都会有这种对立啊，不论是新的人回来或旧的人回来都会有这种对立。
因为包含其实他比如说他跟就是徐宇正啊，还有就是恩彩说，就是我们这边的外商的这个特别救护中心只收外伤，就是任何非外伤的都请送到隔壁的急诊室。
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对，因为他们觉得金师傅的宗旨不是谁都救嘛。可是可能江东柱知道，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外伤的中心，就是你必须很专心的去做这些人，否则等他们其实好像就有演到一段，就是真的是外伤的人进来的时候，你是没有资源的，因为你已经全部混在一起了。所以你还是有些准则跟原则你要遵守啦。
其实我觉得这一季的金师傅特别的强调两种原则，就是那两种原则没有对错，就是没有说一个是 A 一定对或者是 B 一定对，而是它是一种选择。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看金师傅第三季的时候会有蛮多那一种世代的辩论吗？就是金师傅这个世代跟所谓的 MB 时代嘛，因为包含里面有一个很大 laptop 的那个，
你是说那个
江东华？
对，
就是也不能讲 laptop， 可是就是真的
很有自己的主见。
好了，不能这样污蔑 MB 时代。
没有没有，
对，就是年。就是
不要你自己不是 MZ 时代，就这么说。应该说
很我靠近 MZ 时代，好不好？
就是应该说有自己的主见，他觉得他的想法是这样，而且他勇于表达，他不会服输，他会觉得
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世代的宗旨是你要先尊重自己。而不是去一面去配合团体。
对，
然后我们的，
但是我觉得医生团队又很其实也蛮讲究团队精神，因为他们不只是只有医生嘛，
因为你开刀的时候是一群人配合，
是一群人配合的，所以你到底是个人主义或者是团体主义，这种东西其实还蛮 就是很难很冲突，然后但是你要去取得中间的平衡点。
对，而且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追求也不一样，因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金师傅追求的跟东华弟弟追求的，
我记得好像还曾经就是那个车振华有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的不能吃苦，想想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老人家的发言。
其实这句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听到啊，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对下面的人
想？会对，就是其实真的就会觉得，就好像我妈常会说，你们那个，我妈每次在听我们在听歌，她说我们以前的歌比较好听呢。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也不能说，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就是吃苦就当吃补，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完全对，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吃一点苦还是会补到，但是你就是那种就是中间的平衡点是大家要去辩论的东西。
嗯，然后金师傅第三季其实我觉得他这次遇到的事故都好大条哦。
哦，对啊，
从刚开始的海上救难，
而且
一直到后面
海上救难还是脱北者，
对，脱北者就算，然后接下来甚至是那个就是到大楼倒塌嘛。
嗯嗯，
然后
大楼倒塌那个还蛮精彩的嘛。
哦，有一个先是议员的儿子，也就是议员的儿子走了嘛，然后大楼倒塌嘛，然后最后收在森林大火。我心里想说哇，就是
都是很困难的案子，
这个地点有点风水太差的感觉。我会忍不住 murmur 想说
你居然这么说好烦，是不是应该找你刚才想说就是找下一个恶鬼的那个去除一下吧。
就是想说就是你不
知道把那个 Disney Plus 的宇宙观连起来，
就会觉得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会发生在这里耶。
对，我们现在要讲到恶鬼，就是要让他们去就是除一下那个地方的晦气之类的。
我们金师傅三还没讲完，然后不过我觉得金师傅三最后就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虽然吵吵闹闹啊，然后各有各的意见纷争，可是其实到最后大家的目的还是一致的，其实都是为了救治病人而成立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就算你用了很多心机，比如院长他也很多做了很多政治上面的手段，或者是其实你只是单纯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但他们不是绝对的坏人。就是我觉得像大家会认为说车振华回来的时候，不是回来，他新加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坏人，就是是个恶角，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不是，他只有他自己的态度跟立场而已。
我那时候在看观众，因为我没有觉得车振华是完全错的，因为他只是站在他是站在保护医生的角度出发的。
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说，我觉得他还有他自己的就是救人是一种效率
哦，
那种感觉，就是你不能全救，你可能觉得哪里比较有得救就先救他，这种感觉就是要分类。我觉得他好像会有这样子的
他想要有效率的去处理救人这件事情，那获救率高的人真的可以得救，
因为资源就是这么多，然后希望能够做到最大利益化。我觉得那是他长期的训练之下得到的东西，就是得到的价值观。
你说这是对或错，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看了很多医学剧嘛，其实也有人在探讨医院到底是不是一个 business。
哦，对，
因为像曹承佑演的那一个 Life， 就是他在探讨的是他必须
VIP， 就是可以花很多钱，
因为你医院你要能够有获利有盈余，你才可以救更多人。如果每个人都是苦哈哈，每一个都负债都没有办法收到医药费的话，那你医院很快就倒了，反而
这样子反而让更多原本要救的人全部都救不到。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医院剧，是大家都在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且我相信这个话题也可能就是韩国社会，或者是其实台湾也是啦，就是你会发现医疗的救治会变得越来越精致化或是高端化，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要那个，那中间怎么平衡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我觉得他在这里的话也可以看到，但是他们还是比较浪漫，
就浪漫是浪漫医生嘛，金师傅嘛。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从中就是我们这种小老板百姓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疗愈。
对对对，那你其实里面的这些出演者呢，其实团队里面医院团队里面的人呢，其实很多真的是熟面孔啊，比如说像陈庆 啊饰演的吴明星，就是那个超厉害的护理师啊，或者是那个事务长张基泰，其实大家都很熟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你又来了，
很熟悉。
对对对，很熟悉。然后 后像里面金明仔就是那个恩佐护理师啊，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欣赏金明仔的，因为其实他早期在演金师傅的时候，毕竟那时候他还是男二男三而已，
对，很小咖，
所以他就演，可是他其实到现在已经算是男一了，可是他还是很愿意回
来，对，
只是身材越来越壮耶，明仔
这不是好事吗？
欸，明仔要开见面会了，
哦，真的，
对，他我看到最近新闻出来说他要在，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就是韩国好像就是他会又唱又跳，因为本来他就练习生出身的，哦，
对对对对，所以我他其实蛮厉害的，
其实还蛮期待，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会唱会跳，加跳舞是好看的。
嗯，
恩佐里面也跟尹雅琳就是那个，
对啊，很可爱，那对 couple 很可爱，
对，也是很可爱，然后当里面有一些爱情的讨论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就是
差距，观念差距，反正情侣就是会吵架嘛，
就是这一部这一季的爱情戏稍微重了一点。
嗯嗯，
就是除了
里面有两对 啊，然后还有那种比较纠缠不清成人式的
对，然后，嗯，当然最后东柱的最后呢，我觉得最后也很编剧也很安排的很浪漫，虽然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第四季，也不知道徐玄真会不会回来，可是至少我觉得他有把就是东柱跟学姐之间的，
对啊，我希望可以看到手比爱心，嗯，
我真的蛮想看到徐玄正回来的了。
对啊，因为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火花不错，我还蛮喜欢这一对的，嗯，
就是其实到现在，嗯，大家如果在提 couple 或是提这种就是一定
金风金鱼这样，
一定就是刘远熙跟徐玄正这对也是会很常被提到的。
嗯，我还蛮期待就是他能够继续写下去，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真的一直写下去也是一个
传，嗯，说，
对啊，所以我还蛮希望是，
嗯 嗯，而且其实收视率好我觉得就有机会啦，嗯，而且我看得出 SBS 有一直在经营这一块的努力，
我觉得他们是想要把这一块经营起来的。
嗯，最后也是私心讲刘远熙，我觉得刘远熙这次演技真的有看得出来有差别，因为大家现在最近对他印象就是安正元嘛，那可可爱爱的，
嗯，你觉得不一样？
对，然后他到演江东柱的时候真的那个眼神跟那个都不太一样，当然也胖了一点
好烦哦
好了，我自己也没资格说人家胖啦，但是就是会很想要 嘴巴就是很想要叼一下
没关系，在我们就是粉丝眼里他也是最帅的，嗯嗯，这是成熟的味道
啊，是是是是是，嗯嗯嗯，也期待刘远熙的新戏。
嗯，对，嗯，
好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就是刚刚要叫唤来处理一下那个十环医院的那个风水的恶鬼，那恶鬼其实我们都期待很久，
对，我们
毕竟是金银姬啊，各位，
没错，
虽然智异山有点，可是还是金银姬，再加上金泰璃，
啊，
接下来吴正式，各位，
啊，
你能够放弃吗？
我不能放弃，我是不能啊，而且从很早开始就是这个阵容放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然后但会知道说这种剧其实不好拍，
嗯，
然后所以会等待久一点，所以真的可以看到的时候是非就是是第一时间点开的，
而且他比我想象中的早出来了因为我记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金鸡的戏都很慢才会出来，
应该是说每一次该怎么说，就是有很多大咖就是很坚强阵容的剧其实都会很早之前就他们在开拍，
嗯，
然后现在的制作期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
不动都一年的
一年两年三年，就是你看他可能在2022年就已经开拍有开拍的消息了，但是他要2024年的时候他才，
啊，
才预计上档，
嗯，
所以这一部算快的了。
对，我就想说哎，他去年年底吹号要拍，嗯，今年不到六七月就出来了，我已经
是个有效率的制作组，
很感恩了。
嗯嗯嗯，
对，然后恶鬼其实他因为他有讲民俗类的，就是讲鬼魂鬼神之类的，那我本来就是对这一块就是很爱看又很害怕这样子，然后我很不喜欢看的是很爱吓人的鬼片，
嗯嗯嗯，
就是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是那种装神弄鬼然后弄的就是看起来都很可怕的鬼，我本来是很害怕，就可是我看了这一部发现这一部鬼其实都不可怕，它最糟糕的就是红眼睛而已，
最糟糕
对，然后我是猫熊眼这样子可是它的氛围营造的，
我觉得是他把氛围营造的很好，
我觉得一二集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我觉得
有凉飕飕的感觉吗？
对，我因为我有写，我第一集看的时候是我在台南家，然后因为我台南家是没有冷气的，嗯，我爸妈很强，哦，就是他们就是崇尚自然的，然后我那时候半夜看的时候想说 会关、欸、因为他把那个氛围真的是营造太好了。
如果大家会比较害怕的话，我们推荐大家中午的时候看，
阳气比较足的时候看。
对对对，就不要那种睡前啊，或者是十二点才点开，那你可能会睡不好。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很猛的是，也不是很猛，就是我觉得他很坏的就是，其实你就知道他下一秒钟真的有鬼要出现、嗯、他也真的出现，可是他就故意用 slow motion 然后或者是他就故意带那个镜子有没有，或带那个门、嗯、然后就知道会有，然后可是你又很害怕。
可是我觉得他们会用这个，就是你刚刚说到的镜子或门，他会用一个媒介，他不是那种唰、嗯、就突然出现、嗯、
对啊，
他是会说你可以透过什么，就是你可以透过镜子，因为那个女主角她本身就是、嗯、
还没有办法马上看到、
没办法立刻看到，所以她是借由镜子去看到、嗯、然后或者是说鬼的那个门你要挡住、嗯、就是你要把那个镜神给就是弄好，要不然他就会透过来找你。所以我觉得他反而是借由这些像就是算是一种民俗特色嘛、嗯嗯、然后去营造这份感觉，我觉得还蛮优秀的。
所以好处是就是我每次要知道他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会害怕我就折起来我就看字幕。
但他其实没有很可怕，我说那个鬼的形态，你刚刚有说
不是鬼的形态不可怕、哦、可是我觉得像异乡鬼的时候，他突然后面出现好几个、
哦、对啊，那
个很可怕好不好，怎么不可怕
那个真的还蛮可怕的那个我想说，因为我们因为异乡鬼比较后面的集数、嗯、大概五六集的时候出现的、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一二集的时候都想说还好还好，然后五六集的时候突然就是出现了好多只，我想说就是说好的不吓人呢
哇，因为其实恶鬼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第一集开场前十分钟前五分钟就还蛮惊人的，因为他就下着大雨、嗯、然后那个打着雷、嗯、然后那个白色纸铺着那个窗户就会那个需要润发的鬼出来然后就哇，然后我想说哇，开场五分钟就要这么刺激吗
一定要啊，因为是开场
其实这部也很勇敢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挑战了很多样式的鬼魂，而且这些鬼魂其实都直指着一个核心、嗯、就是这都是贪念，
对，
或者是因为欲望、嗯、或者是因为很多的就是这种就是比较负面的能量而产生的鬼魂。刚开始我自己会以为就是他从到我就在讲一只鬼叫做恶鬼、
哦、
就后来发现、哦、没有，这是百科全书
没错，他真的很像是韩国鬼的百科全书，
就是对各种鬼的图鉴实录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就是不愧是金银姬作家，他真的会做很多功课、欸、
因为你会觉得看到后来，像我看到我上礼拜有写，我就想说哇塞，他真的是翻遍了多少的书啊，也难怪他会问、
啊、
他会问那个东北学杂的专家你有没有觉得鬼是真的
有存在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看了那么多资料，你就会想说他如果真的不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资料，
对，乡野传说，然后而且还把它聚集起来然后写成了一本书，然后他也确实好像在某一种乡野或偏乡间会存在的东西。我觉得那种就是他们会去老，就是去那种就是已经被大家遗忘的乡村里面、嗯、然后去看那些老，就是去找那些老人家、嗯、然后去问说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你会去想说哇，或许就是这种东西，就像我们也是会看一些就是以前的故事的时候、嗯、你就会想说哇，或许他们遭遇这些悲剧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作祟这样子、嗯、对、
嗯、当然可能戏剧效果又稍微又是刻意的去放大啦，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这些东西一定是基于某一种证言，或是基于某一种、
嗯、他们会有一些驱鬼的仪式啊等等的、
嗯、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韩国在驱鬼啊、嗯、或者是在这种请鬼上身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做法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那种对民俗传说比较有兴趣的，或者是你对于这种就是韩国这种巫师萨满的一个系统你是觉得有趣的，或者是你想好奇的，我是觉得其实恶鬼是还不错看的一个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因为金银姬作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写悬疑这些东西、嗯、所以他真的是线索是有勾起来的、嗯、虽然你现在可能 看前面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追查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然后这样子点点点。但是他现在在收网了，因为我们昨天是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就是昨天礼拜五是第七集，就是这个礼拜是七八集左右的嘛。然后你就可以看他开始在收网，他全部才十二集，所以其实看起来会很快。然后你在收网，你才发觉说，哦，原来前面的这些做功课其实都是有他的意思的。
因为他其实最近就会想说，哎，原来他们这些受害者彼此都是认识的，
嗯，
就是跟恶鬼相关的都是认识的，然后慢慢的线就开始聚在一起。我觉得其实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是，虽然鬼很可怕，
嗯，
但更可怕的其实是那些人，
人的欲望。
对，然后，嗯，而且从很多前面就是有时候鬼魂反而还比这些人善良。
或许鬼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嗯，
我觉得他可能跟人一样，就是他可能有善念也有恶念，嗯，你 不一定要把鬼定义他是好的或不好的，嗯，对。所以可是他也有像他们里面的恶鬼一样，然后也有那种充满贪念的鬼，嗯，然后我觉得他本身是恶鬼嘛，就是作恶多端的恶，嗯，然后另外一种恶鬼就是肚子很饿的饿，对对对对，
把都腰一种，
对 对, 對，嗯，然后我觉得他在探讨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把都腰的恶鬼也很有趣，因为他说的那个恶鬼是你对于欲望的那一种恶，
嗯，
对，
嗯，
我觉得他在讲这一块也很有趣，
嗯嗯，总之我们目前看完恶鬼，我觉得都还不错。
嗯，
就是一到七集，然后每一集都还蛮精彩的，
而且再来是大家的演技都很好。
嗯，
对
啊，对
啊，我觉得金泰璃他确实演
了，拜托金泰璃无正事你还要不好到哪里
是真的啦，因为我觉得就是金泰璃大家可能会想说2521啊，他可能之前演的是可能比较天真活泼，嗯，
少女，
对，然后这个他可以看到他被附身跟他就是原来的样子，
因为其实他第一集还第二集那个笑出来那个被恶鬼笑出来的时候，嗯，我就哦好毛哦对，其实他也蛮适合演笨态杀人魔的，
哎，欸，我觉得可以耶，欸，嗯，
其实金泰璃真的我觉得他转得很好，还蛮好，而且他第五集还第六集他变得就他去买了很多有钱的买了很多，
哦，对，他被也算是一种被附身，
对对
对,
对，他就是买了很多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打扮起来，然后可是他那个
截然不同
气场完全又不一样，我觉得超厉害，嗯，而且他清醒之后的那一种
害怕
害怕真的是
恐惧
强啊，
嗯，
真的是强，
嗯嗯嗯，
然后吴正是这一次我觉得他也是挑战了一个就是还蛮帅气的角色，只是说我不太晓得是说因为他叫海叔奶奶的时候会有点出息啦
你觉得就是他们应该叫妈妈不是
叫
奶
奶,
叫奶, 奶，
对对 对, 对，就这边我又稍微有点小小的就是愣了一下，但不过大部分来讲，嗯，我觉得吴正是就是演的还不错，而且演的很好，不是不错而已，从第一集他跟那个高中小男生说话开始就是很毛嘛，嗯，然后一直到就是整个故事开始翻出来了，
嗯，
也真的蛮毛的，
嗯，
对，然后可是现在就在想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个背后，包含他们家连家感觉也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家族，
嗯，没错，在第七集因为我 看, 看完第昨天就是立刻把第七集看完，然后就已经知道说原来唉
就是
对就是人的欲望造就了 无数个悲剧，
哎，真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克制啊，
对 对, 对，
就是克制。我们今天录完，大家听这一部集出来的时候，应该就只剩一两集了吧？
对，应该已经快结束了，嗯，
就是我们很期待结局。
嗯，我希望就是这个可以收的还蛮漂亮的。
嗯嗯嗯，希望收的是很正向的啦。
对，
不过金银姬编剧的收尾我是不太担心啦，我比较担心是中间的路程
应该不会吧，可是我在想说不知道如果大家觉得不错，因为其实它的收视率还蛮好的啊，
嗯嗯嗯，
然后又是 SBS， 不知道会不会之后有恶鬼兔就恶鬼二
哦好累哦
但是如果这个组合可以就是
他可以先写信号吗
哦对哦，信号二一直被大家敲完
先写信号，还有师战朝鲜也要写一下了吧因为那个也是收在那个都收在那边很过分哦影集编剧，
对，我觉得他不一定就是有做就是恶鬼二的就是计划呢
好啊，那恶鬼是我目前看的正在看，我们也觉得还蛮好看的，大家多多支持。
嗯，
然后最后我们 讲一下，就是目前也正在播出，就是也是周三原创剧，也是旧案寻凶二，
嗯，对，
就是李新民大叔的就是第二季，然后我有先看了一集半，然后我觉得开场很可爱，就是如果你有看旧案寻凶一的话，开场就知道新民大叔就在跑步。
哦，对啊，无止境的跑。
对，第二季开始一开场也还在跑步，但是这时候新民大叔的口白就很可爱，他说：“人生不是只为了抓犯人而跑步。”
哦，所以他在做什么？
追公车，很可爱啊！我觉得他有，
我觉得就在徐中有他自己的幽默感。
对他有他的幽默感，就是像你要有进去他的世界，你会觉得他那个幽默感很可爱。就是我目前看到一集半，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就是第二季，他当然一样在抢。述的一个新的，就是新的一个很大的阴谋在背后啦。不过因为还没有看，就是有开始在框那个宇宙，只是说还没有到就是看得出来是什么样方向。不过新民大叔真的演得很可爱，而且他在财阀家的女儿现在变成是他的组长，就两个人之间火花依旧非常的饱满。第一季里面不是有那个他考试院里面的那一个、
哦、对啊，也在吗？
也还在，而且他考上了、就是、
他考上了，恭喜
他考上了，好像警卫还保就是警察吧。
哦，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又是同事搭档，很可爱，就是会有他的，
我很喜欢那一位考试院的
对，就会有自己的宇宙观啦。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才刚看一集半，但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舒服的，所以我会继续看下去，然后如果就是觉得后面也很好看的话，我会在粉专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个就是金屋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期待。虽然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
犯罪行，
对对，警侦然后追求正义跟真相的一部剧，但是我觉得他也就是有他自己的宇宙，然后很完整，
嗯嗯，
然后大家又演得很好。
对，因为他的画面感也是有一点复古旧旧的，
嗯，对对，
可是里面的人情味其实还蛮足的，而且我觉得蛮强的是，其实里面真的是每一个演员大部分都是实力派演员，就是名字喊出来你都会吓到的那一种啊，李新民啊，李学周啊，郑敬友啊，金信禄，就是你只要、
啊、
你都会觉得说哇，就是这些老戏机们在飙戏，
嗯，
然后李学周目前一集半还有还蛮帅的。
哦，他你
终于有，
我记得，等一下，我记得上一季的，
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不是坏人呐、啊。
我记得你上一季还说李学周，哎，就是请他来演这个小角色，就是这样子太浪费了，他一定是请骨。
对，但是我现在不太晓得他在第二季里面还是不是继续当好人。
嗯、
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还不错的，所以《旧案寻凶二》，我觉得因为最近刚开播了，所以大家想看也可以好好看哦。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都有在期待另外一部。新戏就是是八月才要播的，叫做 Moving 艺人，里面有赵寅成，
对啊，
有韩孝周，
对啊，他们演夫妻呢，
哇，然后还有柳成
龙，对啊，
就是这三个就是
还有还有可能戏份那么多，没那么多，车太炫，
还有高允贞，
对啊，金城君，这些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对，而且 Moving 又是一部艺人嘛，他就是大家都是有超能力，
对对对，
但他们又把超能力当作是怪物，
嗯，他们利用，应该说国家利用他们，又把他们抛弃了，
嗯，所以因为我们也还没开始看这些故事啦，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他八月九号才要播出。
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嗯、就是也在很期待、這個
欸、我们等很久，哎、欸、
这一部
就跟恶鬼一就是跟恶鬼有点像，就是大家都等很久，但 Moving 真的等很久，大家一直在想说你们应该拍好了吧，你们就是很早好像就拍好，但听说因为后制、嗯、因为他们都有
超能力，
对，
CG
对
要备用的，
对，所以然后所以大家你看哦，就是他们的初期的制作费大概是500亿韩元，西居后期的制作费是150亿韩元，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西居花了多少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听说是因为西居的关系，所以一直就是延后播出，
好贵哦，各位。
对呀、啊，
一集
超过
30亿耶，好，一集就等于超过1亿台币耶，
没有超过啊，大概八九千吧，没有啦，还是
有差你啦，八九千万
可以，
也是有差啦，差
八九百，对吧？三十亿， 亿，
三十亿韩元等于一亿台币啊！
哦，对哦，对哦，对对对对对，八九千，我刚刚没有算错，
少那一千万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好吗？
反正就是
可以知道我们数学有多烂，
帮我剪掉，一时间在那边转不过来，想说真的会花到八九千吗？这样子这么感觉
很可怕，很可怕。反正就是你就当做是那个韩剧版的漫威吧。
对啊，反正就是大家能多看一集就看一集，就是毕竟这么猛的剧。
不过第一次首周公开七集耶，就听没呢，八月九号又要看七集。好啦，我们会看完，如果觉得有趣，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没错，毕竟都是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一部剧。
没错没错，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迪士尼 Plus 上面平台的这些新的韩剧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如果你也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剧或是哪几部剧，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有发现迪士尼 Plus 上面有什么更好看的，
对
对，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会很乐意的跟大家聊聊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